时间到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今天虽然我们有日光节约时间，又下雨啊，让弟兄姐妹仍然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你的真理的圣灵亲自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能明白你的话语。我们心中有不能明白的愚拙的地方心中有疑惑的地方生活中遇到什么问题，主啊，你借着今天的读经亲自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好叫我们在你面前更加有信心，更加明白你的真理。这样感谢祷告祈求，原是不配，侍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今天大家这么早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今天来复习撒加利亚一到十二章。这个有一幅画牧师找的，看一下撒加利亚这个比较年老的一幅，那个时候在神的启示好，我们读经班要求很快的go over 一遍我们必须要是重新得救的基督徒上课前必须已经完成该周的进度参加每次上课的测验不迟到早退，专心上课，有良好的学习态度。我们读经者，我们来读经来到神面前必须有一个信念，不然的话我们就读经是白读的。所以我们相信，必须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与生活的最高准则我们相信我们每天读圣经的时候，神会对着神会给我们说话，通过圣经向我们说话第三，我们相信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遵守，这人变为有福因为我们是小先知书我们就很快来复习一下先知的定义。先知是为神传达信息的人先知的验证他所说的话必然会成就，不然就不是先知或者假先知先知的权柄呢，他的话为什么能成就呢？因为他的话来自于神所以看耶利米书或者是我们读撒加利亚书，都会看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或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这的话语是来自于神亲自的显示。那先知他因为他有身上有特别的使命他的一生往往是跟平常人平民百姓不太一样往往是不受欢迎的，因为神当神兴起先知的时候，往往是那个国家出了问题不听话的时候，神才会差遣先知三番五次的叫他们回转。所以像耶利米他们是在非常逆境中度过一生最大的先知除了摩西之外除了耶稣之外就是摩西感谢大家，我们旧约读经班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是下星期天我们会 go over 马拉基书还有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那希望大家就现在开始把就小先知书的十二本书名能够记着，那开始背一下小先知书的书名能够背一下因为我们会考试。对你大概记一下我会考试。然后我们对牧师也特别的因为快结束了嘛，写了一篇很短的关于读经班的文章，就说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一生将会查考很多的话语，很多的读经，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养成读经的习惯，或者没有学会读圣经的方法，我们这一生就是懵懵懂懂糊里糊涂的一辈子就是人云亦云装模作样，胡言乱语牧师写的就是我们现在感谢神，我们读经班，我们教会的读经班就是鼓励大家自己养成读经的习惯通过每次上课牧师的 PowerPoint， 我们可以养成读圣经的方法我们读经班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大家读圣经的习惯其实我们每次讲课只有一个小时，我每次准备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希望有3个小时、4个小时可以讲完，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读经班最主要是说大家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把圣经读一遍不是光光依靠来到读经班一个小时靠着我们老师们讲自己读一下所以自己平时要花时间。还有牧师有讲，就是我们在读经当中，我们生活都很忙碌吧，要每天读经确实不是一个很容易的 一个习惯，因为生活在很多工作啊、孩子、家庭啊，是吧？都有很多事情搅扰，特别学生还要考试。那我们也知道，特别是我们在读撒迦利亚书啊，建堂的时候，神父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我们，就是说我们要适当的安排好优先秩序啊 ，Let first thing first。就是那这样子，我们当我们调整好我们的优先顺序的时候，神的祝福也会来到我们中间。你会发现你做事情将会事半功倍啊！感谢神啊！还有一个重要时间提醒大家，我们旧约读经班将于3月25号结业啊，就是过两个星期啊 ，in 2 weeks， 我们会有一个旧约读经班的结业啊。那个星期天呢，我们大部分应该讲完了所有的马拉基书或小先知总结啊。那大家有没有收到秀萍姐寄给大家那个旧约读经的经文？收到没有？你没有，如果没有收到，请问你的小组长拿啊，小组长拿，因为我们在毕业的时候要请大家背诵圣经、背诵经文啊，请大家背诵。所以你可以挑选几节你自己比较喜欢的，最好全部背啊，最好全部背。如果说万一记忆力怎么样了就可以说选择几张你自己喜欢的最好尽量背然后你在毕业时候，我们请大家起来点名或者站起来独自背圣经、背经文记得大家记得3月25号过两个星期之后好，那我们今天来读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一共有14章，那我们今天我尽量来 cover 1到12章。撒迦利亚书的主题是什么呢？它是圣名的重建。大家上个星期有读到哪一本书跟这个书很相近？哈该书，对不对？对不对？读哈该书了。那哈该书它的主题是什么？是圣殿的重建，对吧？圣殿的重建。那撒迦利亚书的主题是圣名的重建，就是我们犹太人或属神的子民的信心的重建他的对象就是被掳归回之犹太人就是被以色列亡国之后被掳归回那一群犹太人。那时间大概是主前520年到480年撒迦利亚书其实很简单只有三个大纲。那第一个大纲就是1到6章，它主要讲的是8个异象，就是神通过向撒迦利亚显示的8个异象就出现在1到6章。那7到8章呢神主要讲向撒迦利亚讲4个信息4个信息。那最后的9到14章主要有2个默示所以大家记住一共有3个大纲：8异象、4信息、2默示，对吧？2、4、8比较容易记好，那8个异象呢大家可以先首先看一下，我们再一个个仔细来看一下所以牧师给我们总结的8个异象，第一个是磐石柳树上的骑士的异象，第二个是四角与四将的异象，第三个是手拿准绳，第四个是大祭司约书亚的异象，第五个是金灯台与2棵橄榄树的异象，第六个是飞行的书卷，第七个是凉气中的妇人的异象，第八个是4辆战车的异象大家读到启示录不是读到撒迦利亚书，有没有觉得它很特别？有没有？有没有很特别觉得？因为是不是中间是不是有好多启示或异象或者是异梦之类的，对不对？就像撒迦利亚看到的几个异象，对吧？8个异象，所以撒迦利亚书相当于新约的启示录就是它就称为旧约的启示录它跟启示录差不多，就是说因为书中有很多的异象，而且特别是在后面9到14章，它讲的是很多有关末日将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它书写方式特别很特别，被称为启示文学那启示文学的特色呢，牧师有给我们讲有一共4点，一个就是它中间有很多的异象或异梦，就像启示录John 约翰看到的异象一样。第二个就是有很多有关于未来的事情特别是世界的末了或世界的结束神的国降临第三个是中间会有出现天使天使他担任中介者，对吧？撒利亚好几次问那个天使问他们是什么意思，对吧？他担任解释者那第四个特点就是他有很多的象征性的描述 这是有关启示文学的特色啊，大家可以pay attention 一下。那撒迦利亚书啊，有些因为它的内容也不太一样，有些专家认为就把它分类，就是把一到八章称为第一撒迦利亚，九到十四章被称为第二撒迦利亚。那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到第八章就是很明显就是跟所罗巴伯与重建那个圣殿有关，大家看到一到八章都有关。那九到十四章完全就不一样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内容，就讲的是末世的问题，末世的意象哦。所以别人有些专家认为这个就是因为差异，他认为被认为第一撒迦利亚和第二撒迦利亚是出自于不同之人的手笔哦。那其实就从传统的看法来说他作者应该还是撒迦利亚，因为他得到了神不同的启示这些不同内容他把它记下来目的是要所以目的就是要鼓励神的子民归向神就为什么撒迦利亚书的主题就是圣民的重建撒迦利亚写下这些内容就要鼓励当时的人渔民，鼓励当时的被掳的人能够归向耶和华重新信心能够重新建立好，我们看一下那个我们的经文，大家有空把书翻一下我们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迦利亚。什么时候？这是发生什么时候？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对不对？这个年份跟我们读哈该书有什么相似？哈该书是什么时候？大家看一下哈该书是吧？是第二年对吧？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对吧？六月所以中间差大概两个月，所以看到撒迦利亚和哈该他们是同时代的先知都是神差遣这两位先知来帮所罗巴伯当时建圣殿好，然后第二节看一下我们听耶和华曾向你们列祖大大发怒，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个转向大家之前有看到，是不是你们回来吧，耶利米是不是经常说你们回来吧回来吧，对不对？这记不记得回来就是转向，就悔改的意思。在旧约当中悔改的原文就是转向，就是说从错误的道路中回头回头。所以神叫他们转向我，就是回来悔改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不要效仿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神叫他们呼唤他们回头。为什么神叫他们回头转向悔改？为什么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大家记不记得哈该书里面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怎么样？他们神说我的殿荒凉，你们怎么样？你们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子里面，对不对？当时几千年前有天花板是不是很好高级，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只顾自己过惯了安逸的生活，忘记了神的工作，对吧？就说教会破破烂烂的，在自己住在非常堂皇的别墅里面就神就说就提醒他们转向神不要忘记神的工作，不要内心越来越遥远好，那他们怎么样？他们有没有听话？有没有听？我希望大家可以比较 active 也回答哟，因为这么读了不要忘记，对不对大家都要跟我要这样子比较有气氛一点他们有没有听？
听
了，对不对？感谢神，他们有听所以他们就回头，对吧？然后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动作行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所以感谢神，这些渔民被掳归回人，他们就听了这一次听了撒迦利亚说的话。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之前经历了一个沉重的历史的教训，对不对？你知道之前那些先知三番五次劝他们，他们不回头，对不对？这次回头了，因为他们亡国了，他们尝到的沉重的教训那希望弟兄姐妹们，希望我们就不要等我们有什么 有非常大的挫折之后才软下心来归向神啊。我们要就是走顺利当中，我们要培养一个顺服神的心，不要等到啊事情大的时候才警觉哦。好，他们就转头归向了神啊。我们看一下啊，这个牧师的那个 PowerPoint。就是说这事情发生就是在就大力乌王第二年嘛，就是那个所罗巴伯就是带领了一批人十几年前十七年他带一批人回来建圣殿但是呢他立好了根基，但是工作就停顿下来的就是因为中间受到了很多敌人的阻拦你记得大家记得撒玛利亚人想要帮忙对不对，后来就中间出现很多阻挠的缘故，所以很多人就看到这个情况呢，他们就懈怠了神的工，就自己就顾自己的家里的事情。然后撒拉利亚就所罗巴伯就说跟神说主啊，你的仆人日渐老去，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完成你的托付吗就当所罗巴伯很无助的时候呢，神就很有恩典的神就派了两位先知来帮助他第一个就是说哈该对吧，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读的撒加利亚，所以这两个人就向百姓说劝勉的话所以众百姓得到大的激励就重新动手建立了圣殿一共用了四年的时间，他们把圣殿给建完了我们在读以斯拉记的时候，看到很多关于就是先知哈该和撒加利亚的记录就是比如说以斯拉五章一到二节那时先知哈该，大家可以看一下 PowerPoint。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是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的殿，有神的先知在什么在那里怎么样帮助他们就是以斯拉后面回来那个文士他写的所以你看这个殿一共花了多长时间呢？大概花了四年的时间因为以斯拉里面记里面讲，他是大力乌王第二年开始修造，到大力乌王第六年就以斯拉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照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大力乌王第几年？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一共几年？四年大家记得四年时间，但四年时间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主要是这个第二年到那个建造的时间到第六第四年时间建造好，我们来再看一下什么是劝勉的话牧师的讲道里面讲很多我记得在团体当中很多人就说比如说某某弟兄他们大概犯了什么错的地方，然后有人就可能会指责一下或者说比较直的人说话就比较直一点，然后有人就说那个被错的人就说你要说劝勉的话，你不要说指责的话就是有人会提说我们要互相相爱要说劝勉的话当时我就说我想一下什么叫劝勉的话。今天看那个牧师的那个PowerPoint， 你看到其实这个劝勉的话呢就不是说好听的话好啦你们好就是那个报，它主要是嘛，它主要是是神的话，而里面很多是责备的话及时的应许所以知道大家知道什么叫劝勉的话是神的话当中也包括指责也包括应许不是说非常好听的话，说某某人团体当中如果说某人得罪了神，我们怕说直接指出来要说些劝勉的话，其实要知道这些劝勉的话也包括指责的话责备的话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着神说只要听的人他们若以信心来接受神的话语他们就能够得着勉励劝勉我们叫劝勉。好，感谢神，因为那个犹太当时回来的犹太人，他们以信心接受了先知所劝勉的话，他们的渐渐终于成功了只要有神在，不怕工作难好，感谢神。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八个意象来看一下八个意象。那第一个意象是大家看一下圣经第一章第七节大力乌王第二年十一月，几个月之后。三个月之后，对不对三个月之后那就是细巴德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 他说，我夜间观看，见一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磐石流中间，在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我就对天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我要指示你，这是什么意思？那站在磐石流中间的人说，这是奉耶和华差遣，在遍地走来走去的啊。那些骑马的对站在磐石流树中的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们已在遍地走来走去，见全地都平息安静。哦，对，见全地都安息平静。那知道当时啊，这个时代是啊，就是啊，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好了啊，意象啊，那个意象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一下人物，就是那个骑红马的和其他的啊，其他的骑马者啊，神的使者在遍地走来走去，而且是什么？国泰民安，对吧？安息平静啊，因为当时是什么波斯的盛世啊，国泰民安，全地都非常的安息平静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我们来美国的我们中国的留学生或者是工作人都其实是表面上看起来我们非常的平静安稳，没有战争啊，没有些一些，但是我们很平静安稳啊。但是神呢，他所关心的并非表面的安息平静啊，虽然当时是波斯的盛世哦，而且波斯王大力乌他有那种非常平民的政策、亲民政策，他允许以色列人回国建立圣殿啊，但是神关心的表面啊，并非是表面的安息平静，他是关心他的旨意是否成就。神有什么旨意？这个时候神的旨意是什么？是什么？神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你们住天花板的圣殿的重建啊，对不对？好，神的意思就是圣殿，他旨意还没有成就。他说，神说，我为耶路撒冷，对吧？为锡安，心里对吧？极其火热，对吧？他心里面关心耶路撒冷啊。神的旨意就是要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啊，这个旨意必定要成就啊，必定要成就。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章的十六节啊，他说，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之上，对吧？啊，神的旨意啊。那我们现在，我们虽然过了比较在美国舒适的生活，我们的牛也有了，羊也有了，货财都有了。神的关心的旨意是什么？神要我们怎么样？我们的大使命是什么？还有呢，传福音，我们有使命啊！神关心的是他旨意是吗？我们要传福音啊，使人归向神，做神的子民啊！好，感谢神。那我们也有应用，就是说，当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全地都安息平静的时候，是否神的旨意已经成就呢？啊，神不是，神不仅是关心我们个人的福利，他更关心他旨意是否成就啊！是大家弟兄姐妹不要担心，我们如果传福音为教会服事，就觉得很是不是？时间不够，或者说我的工作怎么办啊？这些你们不用担心，因为神在马太福音里面有应许，他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啊。所以大家不要担心啊。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啊，等一下我们看那个经文，就更知道我们传福音之后也不要怕啊，也不要怕啊，浪费时间啊。好，第十七节说。你要再宣告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诚意必在丰盛发达，耶和华必在安慰锡安，拣选耶路撒冷，对吧？之前耶路撒冷在583年怎么样？86年被什么？被巴比伦所毁，对吧？圣殿全部毁了啊！所以耶和华说，再说我必在安慰锡安啊！70年之后，他们重新归回啊，神再会拣选耶路撒冷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意象啊。第二意象在18节说，我举目观看，见有四角，这个角代表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力量啊，感谢神，我的力量，我的 power 啊，就 power 四角，就是代表四个力国家，四个力量啊，就打败以色列四个国家啊。我就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这是打败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就是那个四个国家啊。然后耶和华又指给四个匠人给我看，说你们来做什么？他说， 就是打散犹大的脚，使人不敢抬头。但这些匠人来威吓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就是举起打散犹大地的脚。所以这个意象的意思就是说，那四个脚呢，就代表打散以色列的四个国家。四个匠人是代表就是打败这些四个国家的新势力，这个新势力。好，四牧师的在 PowerPoint 里面讲，四就是一个全面的信息，就是四方四维的人。圣经并没有说这四角是哪四个角，但是这四将是哪四个将，但我们也不需要去猜。所以主要这个意思就是说，以前以色列曾经被征服过，人民曾经被打散过，但是呢，那些征服他的国家，尼尼微现在有没有？没有了，对吧？已经在地图上 wipe out 了，都已经不存在了。而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怎么样？我觉得以色列能够建国就是一个神迹。他们在2000多年在天地下什么抛来抛去，对不对？最后才1948年才建国啊！现在还有个完整的国家，我觉得这样，而且他们的文化保持这么好，这本来就是一个神迹。所以从以色列这个国家仍然能够存在，就看到这一切是神的作为啊！历史中那些君王都会过去，但神他的作为啊，他的旨意必然会成就。所以同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当中如果看到一些困难，我们周围有四角，我们不要怕，我们只要神说，他说在你里面的比这世界更大，我们不要怕，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他赐给我们以后永恒的归宿，在永恒的归宿永远与我们同在。就像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感谢神。我们看下第三个意象啊，第三个意象是拿准神的准神的人。看一下第二章，我又举目观看，见一人手拿准神，就说：“你往哪里去？”他对我说：“要去量耶路撒冷，看有多宽多长，多长。”与我说话的天使去的时候，又有一位天使迎着来说，对他说：“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所以第三个意象呢，它表示神要怎么样重建耶路撒冷啊，就是重建耶路撒冷，而且是耶路撒冷不但被重建，而且会人数增加，而且更加兴旺啊。神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墙，这火墙英文叫 a wall of fire， 就是什么 fire wall， 大家知道 fire wall， 大家都知道吧，有电脑人知道 fire wall 是什么吧，防火墙啊，就是保护的意思，保护的意思啊，就电脑软件保护的意思。神说他要保护耶路撒冷啊，他说神要做耶路撒冷保护墙，而且呢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啊。所以跟像 firewall 就像电脑，保护你的电脑不受外来的攻击啊。那对教会来说最好就是嘛，与神同在啊。神若与我们同在，我教会就会成为神的保护啊，并且神的荣耀在我们教会将会彰显啊。然后看到第七节说与巴比伦同住的锡安呐、锡安民呐、应当逃脱。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些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大家有读过诗篇里面是吗？眼中的瞳仁，对吧？ The apple of the eyes， 是吧？什么是眼中的瞳仁？意思就是说非常宝贵的就是神看我们，看他看我们就是如他眼中的瞳仁啊，神非常的宝贵我们，珍贵我们。就是说，神说，凡是摸以色列人，对吧？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啊。所以叫什么？你们不要随便碰以色列人。同样，我们那些我们这些基督徒碰我们的人，就是碰神的嘛，眼中的瞳仁啊。我们不要怕，有神做我们的保护啊。好，要向他看呐 要向他们轮手，他们就必做。服侍他们之人的掠物，你们便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的啊。好， 然后最后的10节到13节都讲的是一个万民归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象。他说锡安城呢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的子民，他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那里去了。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地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应当在耶和华面前寂寞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所出来了。就说先知预言，就是这个最后的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有讲到什么属神的人住在其中先知预言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子民所以神的应许说最后万国万民都要什么都会有人归主得救成为神的子民住在新的耶路撒冷神的帐幕与人同在永远与神同在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末世的时候会再讲一下这个万民归主的镜像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意象。第四个意象是非常有属灵的信息大家可以多 pay attention 一下第四个意象是什么意象？我请大家告诉我什么意象？没有，还没到约瑟亚怎么样？大祭司还有怎么样？跟什么有关？他穿一个什么衣服？他穿了一个什么衣服？污秽的衣服我们来看一下是什么感谢神谢谢沈弟兄读书大家笑一笑沈弟兄学习真的他每次他记得很清楚真的大家可以向他学习一下不用好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啊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什么衣服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怎么样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属灵的信息这个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一下为什么神要使者脱去耶稣亚污秽的衣服穿上圣洁的衣服呢首先神圣洁洁净罪人感谢神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的宝血钉十字架我们的罪得以赦免所以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与神同在所以耶稣亚穿着污秽的衣服并受到撒旦的控告然而呢神却脱去他污秽的衣服给他换上华美的衣服所以约瑟亚他大祭司对不对他代表是神的子民就是所有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虽然我们满身的罪我们的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什么神的恩赐什么在主耶稣基督里什么乃是永生感谢神我们蒙神拣选蒙神的洁净看一下然后我说第五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耶和华的使者站在旁边站立在旁边站立然后第六节这么说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若怎么样遵行我的道怎么样遵守我的命令你就可以怎么样管理我的家看守我的院宇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所以看到首先我们基督徒我们首先蒙恩得救对吧我们被神赦免然后怎么样我们如果要侍奉神我们最主要怎么样如果说神拣选我们侍奉神神让我们怎么样神让我们要遵循他的道是吧遵守他的命令所以要遵循首先我们要明白神的话对吧就像我们现在读经班我们明白神的话语那明白了之后还不够怎么样还要什么还要遵从他的话语顺服他的话语这样子的话我们才可以管理神的家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服侍神不然说我读圣经我上过神学院昨天牧师又讲有个神学院的一个博士他居然反对基督教所以他理解很多怎么他不顺服神的话语他能侍奉神吗不能侍奉神所以我们要顺服神的话语顺服神的命令好看一下有一个非常看一下好第八节看一下 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 Amen。 大卫的苗裔，看没有？所以大家看一下 图影片、所以大卫的苗裔是从什么？是从是就是弥赛亚，就是弥赛亚。看了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阿们。大家觉得这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在谁的身上实现呢？耶稣基督身上，对吧？他那一日钉在十字架上除去了世人的罪孽，就成就了这个预言了。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灵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大家读到现在知道什么叫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了吧？知道了吧？就是一副国泰民安、以色列复兴、神掌权啊，神掌权的日子，也是预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平安。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意象啊。第五个意象就是金灯台和橄榄树的意象啊。第五个意象，那第四章，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井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个在灯盏的什么左边。他就以赛亚就问天使说什么意思。天使说，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那第六节我们起来开始听。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阿们。感谢神。所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金灯台和橄榄树的它代表什么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 PowerPoint 因为牧师的 PowerPoint 写的比较详细一点。所以这里面有提到两个受膏者，对吧？这个两个受膏者，一个就是统治者所罗巴伯，一个就是大祭司约书亚约书亚就他，大家觉得这一个是所罗统治者和大祭司这个职分呢，在两重身份在谁的身上可以得到彰显？在耶稣基督身上，弥赛亚受膏者的身上得到完全的彰显那个金灯台呢，它代表是圣殿因为它会发光发光代表神的子民反映神的荣耀。那个橄榄油代表就是什么？就是神的受膏者就金油从橄榄树柱下灯台，代表圣灵的能力从受膏者注入子民所以看到那个灯台就是什么？就代表圣殿，是不是？也是代表这个建殿一定会成功。所以我要再讲一下那个神说的，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就是我弟兄姐妹们，我们经常就是我觉得我们人都会犯一种，就是说我们毕竟是血气嘛，都不能够完全像神那样子。我们很多时候都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服事那神提醒我们，神提醒所罗巴伯，因为他正好在一筹莫展，对吧？要建殿所罗门殿的圣殿太大了被毁，要很大的工程。神鼓励他说，你不要看这些因为你只要依靠我我就一定会帮助你，你必可以成事好，然后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所罗巴伯的手立了这殿的根基，他的手也必完成这功。感谢神神说，那在你们心中动了善功的，怎么必怎么样？必成全这功不好意思，必成全这功阿们。好，我觉得时间不是很够，因为太多我就快一点。我们看第六个意象第六个意象，第六个意象是讲什么？飞行的书卷飞行的书卷。这个飞行书卷我讲快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是罪的咒诅，罪的咒诅你看第四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启示人的家，对吧？必藏在 他家里连房屋但磨石都毁灭了、啊、所以看到这代表是罪的那个咒诅，说如果是我们偷窃或其假释啊，那个神那个罪就像什么，那个猪圈就会进入罪人的家，而且住在里面，住在里面就是说成为无法赶走的房客啊，直到完成神的使命，这就是说使我们这家全然，并且是这个人的家全然毁灭啊，所以教导我们，我们要远离罪，敬畏神，不然的话就会带来罪的咒诅啊，罪的咒诅。好，我们看一下第七个意象啊，第七个意象是娘气中的妇人啊，娘气中的妇人。我看一下 PowerPoint 啊，第五章的第九节啊。我又举目观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在他们翅膀中有风，飞得很快，翅膀如同欢鸟的翅膀啊。他们将娘气抬起来，悬在啊天地中间啊，讲的是啊斗那个斗中的妇人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娘气呢，它里面做了一个妇人，天使说这个妇人代表是罪恶，于是天使用很重的那个铅把它盖住啊，不让其中的罪出来。那不仅仅盖住呢，还要把它什么，把它移到另外的地方去，把它移什么，移到那个示拿地去啊，示拿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在圣经当中代表是罪恶，他不仅把罪给盖住，而且要挪走啊，把它，而且在巴比伦什么建造房屋，将它安置在自己的地方啊。罪属于罪恶就是罪属于罪恶之地啊，不属于圣地。那同样，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啊，就是啊，教会是圣基督的身体，应当保持圣洁啊。罪不属于圣地啊，有罪必须要什么盖上，而且呢还要移走，不能使它污染啊。就像我们大家记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五章里面有讲到关于那个犯奸淫的弟兄保罗就说。他若不悔改怎么样，要把他什么，要把他驱除，因为那个罪就像教一样，是全面全团都发出来。如果我们教会遇到一些不符合神喜悦的，或团契遇到一些不符合神有罪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处理一定要处理，而且把这个罪要挪走，不然怎么样，不然他会污染圣地，就像圣经当中一样，他污染我们，污染整个身体好，我们看一下第八个意象啊，最后一个意象就是什么？是四辆战车的意象啊，四辆战车。我们看一下 PowerPoint， 因为比较快一点。我又举目观看，见有四辆车从两山中间出来，那山是铜山，第一辆车套着红马，第二辆车套着黑马，第三辆车套着白马，第四辆车套着有斑点的壮马啊，这四辆车的意象，是什么意思呢？所以那个说这四辆车呢，他们在什么，在遍地走来走去啊，大家读的那个第七节都在遍地走来走去。这个走来走去的不是说真的是走来走去，因为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战车，他们是去征服的啊，不是去观光的啊，所以说去征服。然后说从北方传来的捷报，说看了往北方去的已在北方安慰了我的心，就是哪里在巴比伦啊，征服北方就是说征服了罪恶啊，神的心中得到安慰啊，这个得胜的意象就是说表示罪恶的势力将被征服啊，神会得胜啊，神会得胜。好，感谢神。然后后面讲到啊，为约书亚加冕啊，为约书亚加冕啊，其中有讲到啊，第十二节说他们来为约书亚来加冕啊，给他戴上冠冕。对他说，对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且复尊荣，坐在王上掌王权，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感谢神呢，所以君王和祭司这样一个和平合一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应验啊。得到应验。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章啊，因为我时间不是很快，我就快一点，不然的话，不然阿赖也会讲很多啊。所以大卫的苗裔，说君王和祭司在大卫身上啊，苗裔身上发就会得到彰显啊。 所以我们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他也是什么尊荣的大祭司。好，我们看第七章的讲，第七章讲的是禁食，就讲了禁食。所以这个时间大概是什么，是大力乌王第四年九月，过了几年之后，两年，对吧？所以那个他们已经开始动工，对吧？所以那个圣殿已经开始动工了，差不多在中间的时候开工中期啊，就是那耶和华的话临到撒加利亚，那时有两个人他们来问祭司和先知，他说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当这样行吗？然后万军之耶和华的话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进食吗？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吃为自己喝吗？所以你看这些人为什么来问呢？大家要了解一下他们为什么在五月和七月进食五月份是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一个那个时间，那七月份呢就是那个基大利被谋杀所以他们犹太人当时他们那个被掳的犹太人通常会在五月七月能够他们就禁食悲哀来怀念他们的王国，他们的祖先被杀所以后来这些人看到，哎，既然现在我们已经回来了圣殿已经在建造了，我们还要禁食吗？我们还要哀哭吗？他就问神，就说你们并就问他们的内心的查问他们，你们并不是为我吃喝你们是为自己吃喝为自己筹谋所以看到耶和华什么，他看内心不是看外表就像我们如果说我们现在美国的 Thanksgiving Christmas 对不对我们现在很多已经把它什么世俗化了你在 Christmas 他们把那个耶稣根本就去掉了没有 Christ 就 XMAS Christmas Thanksgiving 以前就是为了要感谢神的，但现在大家都只是吃火锅 Turkey 就失去了意义，就说我们同样我们祷告有没有说真的是在神面前祷告，还是说我们自己只是一个形式只是一个 routine 一个 religious routine 然后神还有让他们 说他们 不按理判断然后欺压百姓然后结果就是他们怎么样，他们呼唤神，神就不听这是第七章神说他们没有把心思放在神身上，而是只是表面好，第八章的话讲的是我们十点十七分还有十三分钟，我尽量第八章讲的是耶和华的十个应许十个应许，然后看到这十个应许，这十个应许呢他都是以是什么有关的，他这些应许都是与祝福有关的都是与祝福有关的第八章第一节，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所以每这十个应许每个应许都开始都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话如此说，万军之耶和华临到我说，大家可以注意都是开始说万军之耶和华的话那第一个应许就是我为锡安心里极其火热，我为他火热就是神表示神回心转意了神不再惩罚他们神来祝福他们。那第二应许说，我现在回到锡安，要住在耶路撒冷中，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耶路撒冷必称为诚实的城，万军之耶和华的山必称为圣山感谢神，神回来之后一切都有希望有神同在一切都有希望。那第三个应许就是说，街上什么男女老少都在里面玩耍就是一切都变得美好，一副平安幸福的美景第四个应许就非常的美好，美好的令人稀奇耶和华说，到那日这事在余圣的民眼中看为稀奇，在我眼中也看为稀奇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们看第五个应许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从东方从西方救回我的民，我要领他们来使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中，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都凭诚实和公义就是神终于回心了恢复与人最初的心意与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那第六应许就是说要当建造万军之耶和华神的殿，立根基之日的先知说的话， 你们现在听见，应当手里强壮。神说，你们不要怕，我要拯救你们，我会与你，我会帮助你们，你们手中必要强壮。那第七个应许就是关于属天子民的生活，属天子民的生活。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第十四节，你们列祖惹我发怒的时候，我怎样定义降祸并不后悔，现在我照样定义施恩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家。所以然后神叫他们不可心里谋害邻舍，也不可起假誓，要跟邻舍说诚实话。所以我们属天，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要什么？要诚实公义。那第八个应许说到十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四月五月七月十月近日禁食的日子。但这个四月五月七月十月这些禁食是为什么禁食的？这些都是悲哀的日子。四月份就是巴比伦进入耶路撒冷的那个时间，五月份刚才讲过圣殿被毁，七月份就是基大略被谋杀，十月份就是耶路撒冷城开始被毁。所以这几个月都是以色列悲哀的历史的事实。他们就这些人在这个几月当中就禁食。神说他会使这些悲哀的日子什么变成由大家欢喜快乐的日子和欢乐的季节，所以你们要喜爱诚实与和平。阿们，感谢神。那第九个应许就是说列国都要什么都要归主，所有人都要归向神。最后第十个应许是什么？二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些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好美好啊！一个人，十个人拉住一个人说我要与你同去，因为你们知道神与你同在。我希望我们每个人以后如果说牧道友我要去你们教会崇拜，要认识你们的神，因为神与你们同在。我们一定会的。神应许我们的一万民都要归向神的。感谢神。这是第八章的十个应许。第九章我们也非常的重要，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九章，第九章刚开始讲的是他是讲的是就是以色列几个仇敌的国家的未来。一个就是什么一个是哈马就是亚南的一个城市首都，还有推罗西顿这些都是在北方的这些以色列的仇敌说神说他们都要怎么样，他们都要被毁这些被毁。然后又讲到亚什基伦、加萨、伊格伦这些都是腓力士的。大家看这个地图看这个地图大马色西顿和推罗，大马色就是亚南在以色列的北国所以以色列仇敌都是在大部分是在北边来的那下面就是那个亚什突、以格伦，这些都是腓力士人。所以前面神就说这些国家都会怎么样，推罗最后被亚历山大被毁就是1934年推罗那个国家的那个图片它是推罗是在海岛城市这个 island 因为后来那个亚历山大他就做了一个海上通道就直接他的兵就从陆地进去攻打了将那个城一举攻毁灭了所以这是那个鸟瞰图那腓力士人的话他们必如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是当时住在迦南地的那些人，后来以色列征服他们的也必腓力士人也必被征服这讲的是以色列一个仇敌的未来那我们今天看主要是看那个和平的君王，我们看一下我们好，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九到十节，请。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就可以了。好了，不然就停这里好了。其实我说应该读到第九节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骑着驴驹的王， 在这个大家记不记得耶稣基督他在中树节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骑着驴驹，对吧？所以感谢神，所以撒迦利亚已经非常预言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谦谦和和的一个和平的君王，骑着驴驹进城啊。这是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啊，是一个骑着驴驹的王进入，是弥赛亚的预言啊。好，我们赶快看一下第十章啊，第十章讲的是耶和华大牧人啊。我们看一下第十章啊，当春雨的时候，你们要向发闪电的耶和华求雨，他必为众人降下甘霖，使田园生长菜蔬。因为家神所言的是虚空，家神假神，到底是家神还是假神？哦，这个家神英文是什么 ？idols 啊、，idols 就是当时在迦南地，对不对？他们有很多的邪神啊，就叫家神，就是个假神啊，就假神，所以就是假神。所以假神所说都是虚空啊，都是虚空。然后呢？那是白白得安慰，那个羊呢都会流离失散的，流离失散。但神真正的牧人的话，他神并没有忘记他们啊，神啊救赎他们啊，并且归回啊。就连撒迦利亚这个名字就是耶和华记得的意思啊，撒迦利亚就是耶和华记得，说耶和华神必记得他的羊，他的羊也记得他哦。好，感谢神啊，我们看一下，很快看十一章啊，十一章里面讲到刚开始有讲到比如说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嚎哭，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了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毁灭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为约旦河的丛林荒废了啊。这些荣华的草场和丛林这代表人的国度，牧人和那个少壮狮子就是这指的是代表人的统治者，就是说人的国度曾经极其繁华，最后却什么都会被荒废啊，会荒废人的国度之尽头啊。好，其实我今天主要讲那个30块钱的工价啊，30块钱工价啊，所以当时有然后神就叫撒迦利亚说，耶和华说，我不再怜悯这地的居民，必将这地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这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啊。所以这个好牧人去牧养这个最困苦的羊，然后我手拿两根杖啊，一根称为荣美，一根称为年锁啊。这个荣美就表示代表是恩典啊，那个年锁代表就是和睦啊。这两根杖，一个代表是荣美，一个代表是一个代表恩典，一个代表和睦。因为看那个第八节，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正嫌我啊。这个他们只是渔民啊，就是渔民，所以这些人呢不喜悦这个好牧人啊，那个好牧人心中也非常厌烦他们啊。然后我就说，那个撒迦利亚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啊，就是撒迦利亚折断那个恩典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啊，他废了啊。他们因为那羊啊，他们渔民呢心里厌烦这个牧人了，说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我说的话是耶和华的话。然后虽然这个约毁了啊，就是合约毁了，但是呢这个工钱还是什么，这个工钱还是在里面的啊。你看我十二节，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吧，就好像你就 sign contract 他们毁了对吧，还是要给你钱啊，赔钱啊。然后他们就给了我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当时这个30块钱呢，算了一个奴隶的身价啊，一个奴隶的身价啊，是这个侮辱啊，是一个侮辱。然后耶和华就说，就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摇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摇户了。 大家记得耶稣是当犹大卖主的时候，犹大为了多少钱把耶稣给卖了？30块钱，对吧？好，艾米记得很清楚，30块钱给卖了。然后这个犹大当时就看到耶稣被抓之后就后悔上吊，对不对？上吊之后把这个钱就丢在圣殿里面，对不对？那个他那个祭司说，这个殿这个钱是血价钱，不能够占了那个殿屋圣殿，就把这个30块钱就买了摇户，买了一块地是摇户不用的，就给专门占外邦人了。所以这个应验呢，在新约里面就得了应验了。当时犹大也是把耶稣好牧人卖了为了30块钱卖了，而且这个30块钱后来买了一块窑地为了赚。埋葬乡下人外乡人好，我们看最后12章，非常快，今天拖一点点时间，因为特别多。12章呢它非常的就讲了两个特别的日子一个日子就是耶路撒冷得胜的日子神就说他必保护耶路撒冷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大卫是一个勇士软弱的必像勇士一样大卫的家必如神就是说大卫的家必像神一样充满了力量所以也是一个得胜的日子。那同时呢也是一个什么耶路撒冷也是一个哀哭的日子。为什么呢？看第10节我必将那十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怎么样，就是他们怎么样所扎的，必为我悲哀如丧独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所以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看这个，实际上这样有在约翰福音里面有预言的，有没有有那个引用这个他们所扎的所扎的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预言的耶稣基督所以对好，今天就是这12章，我今天很快就讲完了那下星期我们读13章到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第4章大家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刚来的弟兄姐妹迟到的弟兄姐妹，我们3月25号是旧约读经班的结业，那请大家背诵经文3月25号秀萍姐有发给大家经文请大家可以背一下我们会站起来背经文。秀萍姐是下午证书对不对？下午发证书早上还是有照常时间我们会背经文也请大家把这个书目，这个12个先知书的书目背一下。因为我们会最后一节会考试这烧小仙之书的书目请大家也背一背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这样一个今天的早晨在下雨又换时间的早晨，让我们仍然能够来你的殿中，能够来研读你的话语求主让我们今天从你那里所得的成为我们生活的祝福，帮助我们使我们更加认识你的真理，也让我们可以追随你也让我们可以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一切你都要加给我们祝福我们以后读经的时间。感谢主我们读经就业读经班马上就要结束了，谢谢这2年多来神你的恩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愿主继续祝福我们，继续跟随你的脚步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